现在请我们读几段的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第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让我们再看启示录第3章第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让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 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然后我们最后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都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必先复活。所以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安慰。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用恩典托住我们，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一颗能听的耳朵。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的话能够深深种在我们的深处。但我们从这里离开，我们这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你的话浸透了我们，有你的话感动了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能够起来跟随你。但愿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呢，刚才是从12章讲到14章，然后我们一直看到19章，特别讲到被提的事。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讲到被提，很明显的是和收割连在一起的。那么既然神今天是把我们，就是跟主既然把我们这些有卖力生命的人种在这个世界，那么他所期待的当然是收割，是成熟。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收割，这个收割呢，就表示麦子成熟了。所以被提呢，不是问是什么时候被提，问题就是如果他只要熟透了，那么根据圣灵经的原则，他就是应当被提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做一个很快的复习，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圣经有一点认识，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读这个启示录。我们知道关于被提的事呢，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了一些的争执，尤其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那这些人他们绝对相信圣经是神所的漠视的，他们绝对在福音阵容里面的是没有疑问，他们对神的话毫无疑问，他们相信预言，他们也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启示的，不是圣经光含有神的话，所以他们绝对不是所谓自由派的人。那么就是在这一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认真，觉得他们不随便的解释圣经，那么他们可以彼此不同意，但是他们对于将来，尤其是讲到圣徒的被提，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详细说来应该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大概就把它分成3种，这是比较简单的，为了帮助弟兄姊妹。那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可以说是很不少数，还可以说相当多数的。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达拉神学院，美国达拉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呢，那个影响是非常 普遍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因着他们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大部分可以说很多的基督徒是相信说这个全教会在灾前一定要被提。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最早看见这个亮光的是达比，那是最早最早。我们知道在以前多在欧洲都是相信全教会一次被提，而且一定要经过灾难的。那么但是呢，达比他独排众议，他认为说在大灾难以前灾前呢，全教会都要被提。那么但是呢，也有一般弟兄姊妹很爱主，他们读来读去，他们也很会读圣经，但是就是读不出来。他们认为是全教会呢应该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被提。那么还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神的话不会错，如果弟兄们相信灾前被提，他们一定有圣经根据，相信全教会经过大灾难也有圣经根据，而他们都是近前的人，他们都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被提和主的回来当然发生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些等候主回来的人，他们读主的话，他们渴慕主回来，所以呢，就是心愿心态来讲，他们如果不是等候主回来，像新派的人根本不相信主耶稣回来，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这些的困扰，或者这些的或者说这些大家不同的看法呢，就是在这些非常爱主也会读圣经的人中间。那么有的人就觉得，既然神的话不会错，你都抓住圣经里面的证据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很可能两边都对，都抓住了一部分圣经，但如果你要把这两部分圣经把它和谐在一起，都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么那个答案什么，那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得胜者在得胜者呢，可以说在灾期以前要被提，或者叫做分批被提。意思就是说，有一批呢是在得胜在灾难以前，有一批呢在灾难以后。那么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几乎是涵盖了两个前面两派圣经的所有他们的凭据，统统放在一起。那么但是呢，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这个灾前被提，弟兄们认为啊，这个全教会被提那些圣经根据，其实呢是根据圣经里面几节很重要的福音的经节，都是关于救恩的。那么当然你讲的救恩不能妥协，讲的救恩大家一定很认真啊，因为神的话尤其讲到我们的救恩，那因为这个跟救恩连得太近了，所以就变得非常认真了。如果你不照这个意思来说，就是你不接受这个救恩，或者你对救恩的看法不同，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么尤其呢，在有的聚会的圈子里面，那么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那么如果你相信灾前被提的，你才能够在一同擘饼纪念主，如果你看法不一样，那对不起，你只能够坐在后面，或者他不接纳你和他一同聚会。所以这个可以说造成了教会不少的悲剧。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来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的确是发生过的。那么既然我们大家都爱主，我们都希望说到底主是怎么说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讲的背题，这个持这个三种不同看法的人，每一个看法里面都有几个响当当的属灵的人物。比方说讲的灾前背题的时候，达比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叫做凯勒弟兄，叫 William Kelly。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斯布珍非常佩服他，因为他是个圣经学者，所以他认为说，他说这个 William Kelly 啊，就是凯利弟兄啊，他的头脑有宇宙那么大，所以可见你看这个人很了不起。不过下面的话就不能听了，他说可惜被达比弄小了，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喜欢达比。我们知道斯布珍的确不大喜欢弟兄会，我们知道说达比呢可以说是弟兄会，达比也好，穆迪也好，穆勒也好，他们都是弟兄会的刚开始的弟兄们。那么所以呢，这个是达比。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很稀奇啊，这个达比是在英国，结果有几次呢，这个达比就到了美国去。这个没有想到啊，这个达比对于教会的看法大家是不接受的，但是呢，达比对于这个末期的看法，特别讲到灾前被提这个看法，到了美国就完全被接受了，这个非常的稀奇。像很有名的涛雷弟兄，他也是这么相信，穆迪也是这么相信的。 那么还有呢，像斯科夫，这个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叫做斯科夫圣经 Scofield Bible。 那么斯科夫不要忘记啊，他是根本本来是改革宗的人，还是公理宗的人。那么当然对于教会也好，对有的看法他们不能够接受，但是很稀奇他们呢能够完全接受达比的看法。所以如果大家读所谓的斯科夫参考圣经，曾经一度是风靡全美国，几乎每一家爱主的人都有一本斯科夫圣经。那么你看那个斯科夫圣经的解释呢，其实就是达比的解释，就是所谓时代派的解释。所以后来呢，斯科夫有一个门徒叫做 Schaefer 弟兄。那么所以 Schaefer 后来跟另外一个弟兄，就是跟那个另外一个神学家圣经学者，就是Griffith Thomas， 结果他们就创办了达勒斯神学院。所以达勒斯神学院呢，不要忘记，基本上来说就着救恩论来讲是没有疑问的，仍旧承接加尔文的。但是就着讲到将来，特别讲到未来的事，末日的事，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是自成一个学派的。那么这个学派其实呢，就是得着这个达比他们的帮助。所以当然很清楚的，那么今天呢，如果你要找一本典型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达勒斯神学院有一个响当当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华德福 Warford。 那么他呢写了一本启示录，那就是代表的，很明显他的解释呢就是达比当初基本的解释，就是所谓灾前背题通通是这样解释的。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学派的。那另外一个学派呢，就是相信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的，那有穆勒弟兄。我们说过穆勒很会祷告啊，我们说过祷告好多，神听了他祷告。那么还有呢，是 A.J. Gordon。 A.J. Gordon 是在 Boston 的一位弟兄。你知道 Pierce， A.T. Pierce 是个长老会的人，他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认为说在今天，在他那个时候能够仍旧找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只有两个，就是完全像圣经里的使徒时代教会。一个呢在 Bristol， 就是在布里斯托，在英国，就是穆勒办孤儿院那个地方。他还有一个呢，就是 A.J. Gordon， 那么就是在 Boston 地方。你知道 Gordon 还有 Gordon College， 还有学校了什么等等。所以呢这一班的像穆勒，你们不能说他不爱主， Gordon 圣经他们都是响当当，讲到圣灵，尤其讲到圣灵很少，我看很少有留的书像 Gordon 讲的那么好，那么清楚的。那么还有 A.B. Simpson 宣信弟兄，就宣道会的创始人啊。那么还有呢 Dr. Erdman， 还有呢其他的，还有呢这个 B.W. Newton。 这个 B.W. Newton 就是当初弟兄会，就是因为他的看法跟 Darby 的看法不一样，后来他们分开的。所以这班弟兄们认为说，全教会应该都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被提。那么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他们认，就是他们要采取这两者的长处。他们认为是圣经里面既然是都有，他们都提到圣经的根据，那么如果我们要持平的话，那么如果神的话不会错的话，神的话不可能写一遍忘记另外一遍，或者倾向一遍，不会的。所以呢他们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那么应该是分批被提，或者是圣者被提。那么在这些里面呢，最有名的一个就是 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森弟兄，你知道内地会的，给中国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说过弟兄会里面有三个人，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有三个人，一个最会读圣经的是 Darby， 一个最会祷告的是 Muller， 一个最会爱人的就是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那么他呢也是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就是很会读预言的，叫做 Great Prophecy 大预言。那其实大家在中文呢对他不大认识，但是大家都读过，就是他呢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叫间距论。那么这个 Pember 呢写了很多的书，非常帮助人，尤其讲到这个的确帮助很多的年轻人。那么他写了一套这个关于预言的书，那非常学，非常怎么讲，是非常这个非常有学术的，非常这个非常这个可以说非常有根基的。那么这个叫 G.H. Pember， 他也是相信这个得胜者被提。那么还有格怀德弟兄，格怀德是 Govett。Govett 呢是一个他很特别，这个可以说有四不真说，他说在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 而且呢他是走在时代的前面100年。那么还有呢，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在富勒神学院，在纽约美国，在洛杉矶有一个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做叫做这个 Smith 啊，Wilbur Smith。 那他怎么讲呢？他认为在他所读过所有的启示录里面，最好的一本，最能够完全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的，就是戈怀德这一本， Govett 这一本。那么尼托生弟兄呢，他在上海曾经查过启示录，查完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同工叫江守道，他因为刚好不在，所以回来以后就问他，他能不能，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光看了他的讲义，而是希望把他拿去出版。那尼托生就告诉他，你不必了，你就买一本戈怀德的书就可以， Govett 的书就可以了。那么戈怀德的书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样一共有4本，大概这样，非常厚的，非常4本。那么他呢的确花了好多好多的功夫，那么他呢的确是是他的结论也是一样。那么然后呢到了50年代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这个圣经读圣经界很有名人物，这个人很会读圣经，这个人平常大学没有读的，没有正受过正规学校，神学院不要谈，就是一般的也没有好好读过，就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坎伯摩根呢，实在说的，就教育来讲，他受的不多，但居然能变成解经之王。那么这位弟兄也是，这位弟兄起头好像有一点像穆迪一样，做鞋匠啊，什么从那做这个做这种开做这种在店里面的这种开做店员这样开始的，结果神抓住他。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居然变成神大用的一个仆人。那么他呢，就叫做 G.H. Lang, L-A-N-G 啊。那么这个人呢，根据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Wilbur Smith 那个教授讲，他认为是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这个人，就是 G.H. Lang。那么他呢，也是延续着这一条线。那么他觉得。如果就着讲灾前灾中灾前或者灾后或者得胜的背题，他认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证据应该是得胜者背题。好了，那么我们说他没有读太多的学务书啊，那应该就不会翻译什么，不会怎么样了，结果有一套神学巨著。那么这个神学著，这个神学家叫什么，叫 Eric Sauer。 那么这个 Eric Sauer 这个人，他写了一套的书，那一套的书呢，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叫学者，圣经学者 F.F. Bruce， 他替他写了序，告诉大家说，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书啊就像百科全书一样，你读完了以后不要光读了，你读完以后呢，你觉得他所引的每一节圣经你都把它背过来，而且他甚至于他后面有一些纲要，那纲要都可以做讲台的这个纲要的，所以经过他推荐以后，那这本书实在是他一共有好几本这一类的书。那么然后呢，这个布道家就是格里汉，他就做见证说，他这么多年一直传福音，在他桌头上常常摆的一套书就是 Eric Sauer 这套书。Eric Sauer， 那这一套书已经有中文把它翻出来了啊。我们知道罗大佑有一个哥哥叫做罗大夫，那么在纽约，他真的就把这一套东西都把它翻出来，所以大家到坊间去可以去查查看。从前有一本叫《钉十字架的胜利》，是最早是宣道出版的，但是现在呢，现在应该是什么 Tibilia 出版，好像是这样。所以这一套书呢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神学的论著。那么，大家应该好好仔细的时间把它画。那么连格里汉，他常常放在他的桌头，有什么时候就去翻翻，因为要转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圣经里面一定讲得很清楚。所以呢，讲到所谓圣经神学，那么很少有一套的书像这一套这个样子的。那么谁把它翻译出来的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么这个 G.H. Lang 朗格弟兄把它翻译出来。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个 Eric Sauer 这位弟兄呢，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他应该也是相信得胜者背题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那在中国最少有两个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一个应该是贾玉明弟兄，还有一个是尼托生弟兄。那么你去看他们对于启示录的解释，那么很明显也是相信的圣者背题。当然话说回来，这里面有一点的不同了啊，比方说像贾玉明，他第一个在中国可以说在 教会历史上也难得一个，他认为说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那个巴比伦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么等等我们回过头去看就清楚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既然呢这三方面都有专家，都有学者，而且都有爱主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就下断案啊！不要说他是假先知，不要说他讲的是错的，不能这样。我们还是要和彼此相爱，我可以讨论，大家看法可以不一样。还有呢，我们要谦卑。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如果告诉我你所看见的，也许这些我没有看见。如果我看见的真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一定要降服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在一起有交通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法不同，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应该告诉大家这个三个看法他们的证据在哪里，那么你们自己来判断，然后我们再把一些事实提供给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给每个人贴标签，你不要说这次讲的人是属于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今天主要回来，那么背题是关乎我们生命成熟的事，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所以不是跟从谁，你说这三班的人都是很爱主，你跟从谁呢？所以问题不在这里。但如果说他们如果第一班的人他们完完全全没有瑕疵的话，那么就没有所谓得胜者背题了，那应该是很绝对的了。所以就证明说一定是大家只看见了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大家要谦卑。然后呢，如果我们向主开启的话，也许我们能看见整个的全貌。所以我想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既然讲到背题，讲到这几章，所以我们稍微的给大家复习一下。那么首先我想我们要问这个灾前背题他们主要的论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圣经，所以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那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告诉，那么这个灾前背题就认为说，那么大灾难是完完全全等于什么？神的愤怒。那如果这样完全相等的话，那当然那意思就是说就要借着他免去大灾难。但圣经没有说这样说，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推理的结果。如果根据圣经是这么说，而且如果你真的把大灾难能够等于神的愤怒的话，那么这就对了。所以这节圣经就是间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既靠着他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大灾难。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大灾难，所以这是他们的论据。还有呢，就是帖前一章九节到十一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将降临，不过这里比刚才那节圣经节要比较靠贴近题目一点，因为一面讲到降临，那么然后又讲到将来的愤怒，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指的将来大灾难来说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将来愤怒当然指的神的愤怒来说的，那么如果你把大灾难等于神的愤怒，那么就是说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大灾难的耶稣。所以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个灾前背题的人他们的证据凭据。还有一个呢，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可见呢，神既然不预定我们受刑罚，那如果我们经过大灾难就表示我们受刑罚。所以如果你认为说大灾难就等于受刑罚，那受刑罚是受神的刑罚，这不是指着魔鬼怒气来说，那么当然那么你就也就成立了。那么这个也就是他们就是灾前背题弟兄姊妹所看见的第二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耶利米三十章 和但以理十二章都讲到雅各家的灾难，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或者说讲到这个本国之民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那么这个有国，这个当然是指对犹太人说的，所以既然是雅各家的灾难，当然跟教会没有关系，所以教会当然全体背题，那个大灾难是留给犹太人的。 但是问题就在这地方，如果真的就这两节圣经就没有问题了。但是问题就是偏偏呢，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已经读过，那里是怎么说？那里没有讲的雅各家的灾难，那是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可见不光限定雅各家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个灾前背题的理由。那么还有两个理由，我很快的读一下，那就是，路加福音21:36，我们刚才读过了，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站立在人子面前当然是背题了。而且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当然是简。你若读上下文，当然指的大灾难来说的。所以这就表示说，逃避大灾难就表示说，那么好，灾难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已经站立在被提在神面前了。那么，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这里是有条件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然后为什么要祈求呢？因为只有你们祈求的时候会得这个能力。那个能力叫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如果没有能力，你根本逃不能逃，你逃不动的。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要背题没有错，那么是不是全教会都背题呢？如果这里有条件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能够被提到主的面前。那么现在是不是全教会都时时警醒呢？是不是全教会都常常祈求呢？不是的，很明显。所以呢，那相信得胜者背题的弟兄姊妹就认为说，你看这是有条件的，所以不错，是背题，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的背题呢？一定得胜者才背题，所以那个原则还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算是这个灾前背题、全教会背题的一个圣经根据。那还有一个圣经根据，就是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呢，他们特别觉得他们是腓拉帖腓，而这个应许呢是给腓拉帖腓，他们觉得他们才真正的教会。所以如果真正这样讲全教会背题的话， 你在应用上他们不知不觉的会用在他们自己的团体身上，很自然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你是腓拉帖腓你就可以了，因为腓拉帖腓还有失败的，所以神还呼召得胜者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什么怎么样的人被提呢？乃是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么是不是全体都遵守忍耐的道呢？不是，很明显是有条件。所以如果一个有条件的圣经你拿来做个无条件被提的一个根据的话，那么当然在这个力量来说当然就弱了许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尊重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提出来，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圣经的根据。好，那么现在呢，问题来了，那么到底有没有灾后背题的圣经根据呢？有，反而实在说来，灾后背题啊，倒是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就是帖后2:1-3，帖撒罗尼后章1-3，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主耶稣降临就是再来，我们到他那里就是被提，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下面所说主的日子。所以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烟雨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意思就是在那个日子来，那个日子就是当我们被提以前，那么怎么样呢？一定敌基督会出现。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敌基督会出现的话，那当然教会要怎么样？要经过大灾难。好，那么这是凭据一。凭据二呢是这样，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这个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呢，这个号筒末次吹响，那第七个号是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很清楚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要改变。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教会一定要经过，因为第七号在最后面，最后吹的嘛，所以当然要经过大灾难了。那么这个号会不会像那个这个会不会像主张 全教会背题的人说那个号是罗马的号，大号呢不是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讲是神的号。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的同在。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对于这里面很明显背题的圣经节呢，分成两类，一类是没有条件的，一类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是两个，一个在路加福音21章，一个在启示录3章，很清楚的，就是说凡是警醒，就是那些你们要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就还有呢，就是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要背题。那么所以这个背题是有条件的，但是呢圣经也有没有被条件的背题。没有条件的背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里所说的，还有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是4章所说的。那么这里是讲到全体被提，讲到死的人要复活，要一提一同被提到空中，是全教会被提。那而且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它是什么呢？它是没有条件，没有条件。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做个判断，就是每一个人自己都可以做判断。如果你相信全教会灾前背题，你可以继续相信；你若相信全教会灾后背题，你可以这样。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定见啊，我们自己要有个定见。那如果你觉得圣经里面的这个教训应该是倾向这个得胜者背题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这样的相信。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通通看过了以后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当你读启示录，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那很明显的讲到收割有两次，一次呢是在灾前，没有疑问的就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第14章，当那个镰刀割下去的时候，那么那些经过大灾难的人要被提到宝座。那么还有呢然后根据，所以然后这宝座，那么然后呢我们根据19章我们就知道说，然后呢那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些从死里复活的圣徒一同提到空中。所以呢那个很明显是指着灾难快完的时候，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也就是第7个号的时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现在我们已经看过这些证据，有各种很明看过证据，那么的确在这里有讲到灾前背题的，那个灾前背题的就是12章第5节。那么经过大灾难以后有背题的，那么很明显15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么还有呢，同时就在那个同一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全教会若是睡着了的也一同醒过来复活，然后提到空中，然后最后呢一直一同被提到宝座。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里面的图画，一面是你看灾前背题的，他们讲可以，他们看见的是12章前面。那么到了那个灾后背题的，那么他们很明显的就看到14章最后面的情形。但如果你觉得神的话应该都是对的，不可能这一边或者漏到那一面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应该是前面是灾前是得胜者背题，那么灾后也是得胜者背题，不过他们晚一点，晚期得胜的，他们慢了一步也是得胜者，他们经过了苦难甚至为主寻道，最后呢他们还是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然后呢所有睡着的人醒过来也一同这被提到天上，所以被提呢很清楚，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也就是刚才我们的弟兄读圣经的时候所引的圣经，通通在那里。所以我想就把结论留给弟兄姊妹，你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在启示录里面你都能看见那幅图画。那不过呢我的重点不是，我的重点重在不是时间的问题，我重点重在质量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样人可以背题。 因为启示录主要是呼召得胜者，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给我们讲背题，一定要讲到得胜者。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你讲得胜者背，你相信得胜者背题的话，那么好，当然这里很清楚的，有灾前的，有灾后的。那么如果你真的只相信全教会在灾前背题也可以，因为原则还是得胜者的原则。因为那些坚持全教会背题的，我要问他们，他们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当然是真教会，当然是福音教会，没有问题的。那个包不包括那些根本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包不包括现在所谓这个 liberal 这一班的？当然不可能的，你很清楚的。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全教会不是也是得胜者的原则吗？所以很清楚，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他们相信在21世纪，他们仍旧相信童女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的，这一班人在一起蒙召出来会众，当然就是当这一班人他们读圣经讲到全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那个全教会岂不是也是得胜者吗？那么还有的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这个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好，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你如果真的相信的话，你个帮助年轻人怎么经过大灾难，怎么可以在额头上没有666，怎么样能够胜过一切？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最后他们就是经过大灾难，然后最后能够被提，他们不是得胜者吗？当然得胜者，不要忘他们吃了多少的苦啊，他们受了多少的逼迫啊，他们最后被提的。那当然包括从死里复活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不管灾前或者得胜分配背地，或者全体要经过那个整个的原则是什么，还是得胜者，因为他们熟透了，所以就收割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想是很保险的。你万一你将来错到天上去的话，你只要追求得胜就好，明白吗？如果到了天上，你发现说是得胜者背题，得胜者背题，那你已经得胜者了。如果你相信全教会背题，你已经在全教会里面了，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最后真的相信说这个说所有要经过大全体经过大灾难，那么也可以嘛。那但原则是什么？原则还是得胜者的背题。所以这一件事可以说是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为什么？因为在主回来前，主要得着一般得胜者，然后呢，因着他们的得胜，结果仇敌被摔在地上，他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因着自己见证的道，还有他们也不爱惜自己性命，而且他们查不出谎言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有首新歌可以唱，他们是人间出熟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一般，这就是圣经里所提到的这一般的人。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这里得胜者的原则是很清楚的。不管你灾前灾后怎么样，这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是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目的什么？就是要我们成熟。那么熟到一个地步，当然就收割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巴不得我们能够是那个出熟的果子，被直接的被提到宝座，被直接的在神面前摇一摇。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彼此勉励的。所以读启示录应该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有明天的。读启示录我们要看清楚了，这个七个意象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14章特别给我们看，神今天主耶稣是把我们这些麦粒撒在什么？撒在世界里面。那么目的什么？目的要他成熟，目的不是受苦，受苦是为着成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就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到大灾难，我们平常就已经经过这些了。天天太阳晒，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世纪太阳不晒我们呢？但哪一个世纪你看见都有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预言的灵，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预言的灵是超过时间的，它是永远性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些时间性东西会分开我们。我们说哦，你灾前被提，或者灾后被提，或者得胜的被，我们好像分开了。但是不，如果就做我们同就做那个被提的灵，就做这个背后的教训来说，我们是一致的。第一，我们都等候主回来，在主回来以前，羔羊无论往哪里，我们都跟随。所以这什么？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的讯息。启示录不是光叫我们害怕，叫我们看见七个印、七个好、七个碗，或者龙啊、兽啊什么，叫我们害怕，不是。这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古历八怪各种各样都有，常常叫我们心惊胆战。但是感谢主，我们是蒙保守的一般的人，不管怎么样的艰难，八八水灾也好，K Katrina， 美国的 Katrina 飓风也好，这个南亚的海啸也好，猪流感也好，这个鸡流感也好，不管什么样的灾难，包括金融海啸也好，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领导，有他的美意的。主明明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背圣经常常被翻过来，你看，我们都是先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不对，不是的，是在我里面，我们先在主里面有平安。你基督逃到基督的里面，基督既然做了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今天主可以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他信任我们，他就信任我们，就像信任约伯一样，他知道是约伯怎么样都不会离弃他。所以你看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这个他的妻子说，你算了吧，你跟神说再见算了吧。弟兄姊妹，他敢不敢？他根本怎么样再痛苦，他不肯咒诅神，他不肯。那怎么办？你不能咒神，痛苦到一个地步，因为只有咒诅才能够解脱，才能叫你痛苦有一点解脱。所以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你看见吗？他怎么样他也不肯定背叛神，怎么样他也不肯，他也不肯。所以他知道，他虽然杀我，但是要变成金金。所以最后你看见说，约伯是从完全到完全，约伯已经完全了，神叫他更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伯的苦难就是一个典型，就是给我们看见，所有今天遵循神旨意的人，我们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将来发生的空前绝后的灾难，而里面有一部分我们知道是撒旦的怒气。那么好了，今天虽然没有到，也许我们在这以前就被主，也许在主里面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启示录的教训对我们来讲是今天的，这叫做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我想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差不多了。